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来到华人恩泽教会主日崇拜。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11篇4到7节。耶和华在他的殿庭里，耶和华在天上的宝座上，他的眼睛查看。他的眼目查验世人，耶和华考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暴力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罗网、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义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我们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头一首诗歌是《至高真神 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在这分别为圣的一天来到你的殿中，歌唱你，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愿万国万民都归于你的名下，也愿我们的赞美能达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悦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愿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愿我们所说的所行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边一首诗歌是美好时辰，大家都熟悉，我们来一起唱。下边一首诗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恩典之路》，我们大家也可以站起来，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仍是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
时间交给李伟京弟兄。
好，下面是读经时间。好，先是我们 朗诵这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四章43节到54节。行，好，我们可以看着这屏幕一起来读。好的，约翰福音四章43节到48节。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下一页。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孩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孩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孩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牧师。
好，亲爱的各位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来彼此的来在主里面来彼此建造。我们下面我们做个开始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因他不但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更因你和你的爱子所赐下的宝贵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塑造，改变我们。虽然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还是如此的背离，常常的以骄傲的心得罪你和我们周遭的人群，你却用基督十字架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永远的慈爱爱我们这群本不配的罪人，将我们的实心变为肉心。求你赐下的圣灵宝贵师继续来破碎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在此我们也为着那些居住在德州的居民，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大雪的灾难，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与他们同在。我们也将我们教会当中所有的肢体，我们现在还在这疫情当中每天所面临的各样的挑战，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学习你话语当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一一的都带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负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下的圣灵宝贵师继续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主啊，孩子也将今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匍匐仰望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朋友们我现在申请这个好。 很高兴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啊，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主恩典啊，主恩典的啊医治。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啊很多人都很熟悉。所罗门王的时候，以色列当中啊，当时是一个国啊，他这个国家是非常强盛的。他同样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国家的这些啊国王，他们差派他们的这些啊这些信使啊，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使者，来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向所罗门王呢啊，向他来献啊他们国家的这些奇珍异宝。据说当时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国王，他差派了一个特使啊，这个特使呢来呢就献了两盆花啊，其中有一盆呢是天然的，一盆呢是人造的，两盆花都是一样的国色天香。而且这个国家是为了展示啊，他要通过这个方式来展示一下他们国家的这些这些技能啊，他们的这个技艺是非常非常的精巧，并要同时他们也想来试探一下啊，试探一下所罗门王他到底有多大的这样的才干啊和学识。所以这位特使就请所罗门王呢来鉴别哪一盆花是真的。当时所罗门王呢也没有特别的犹豫啊，就当时就就说请把这两盆花呢放到花园放到后花园去啊，等我和这个贵国的这个特使一同去鉴赏。花园中同样是我们看到它花园中是百花齐放极其的芬香，蝴蝶这个蜜蜂都穿插在其中。一会儿时间不多，一会儿那个所罗门王就笑起来了他就对着这个特使就笑了起来，并说出了哪一盆是真花，哪一盆是人造的。原来天然的花它是有花粉，蜜蜂蝴蝶都弃绝这个假的弃绝这一盆假的花来随从这个真的。特使听了所罗门的这个高见之后佩服他非常的佩服所罗门的智慧。同样的一个自称信主的人，他对主真实的信心如何，虽然一时真假难辨，但真信心和真花一样是有生命的，开花的时候就会真花有生命的这个花是有真正的生命同样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也是有真正的生命，有从神而来的信心。开花的时候真花会非常的美丽，也有芬芳的气味，人对周围的人产生一些影响。同样有真正生命的人也会对周遭的人产生生命的影响，最后还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虽然我们知道各种花结果子有多有少以及大小不同，但总是不会白占这个土地。就如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说的2:17-18所说的，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拥有从上帝而来的信心，必定会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个必然的事情，因为圣灵的重生把人与基督连接，把人与基督联合，因此基督的生命的能力借着信心的这样的管道注入到人的里面。上帝也会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他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拥有的应许和盼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果子就是从相信基督的人里面自然而然活出来的。我们知道天上的云雀为何可以歌唱，这是必然的事，因为春天的气息已经注入到他的心里。枝子为何可以结果子，这也是必然的事，因为生命的能力不断地从树根涌上来。同样的，小孩子为何总是跑在前面去迎接他的母亲，因为母子连心。同样的，基督徒已经因着圣灵的重生与基督相连接，就会从基督的心，从他内住的丰盛里面领受各样的恩典。这事实就必可从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的生命当中看得出来。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从意思而言，这句话是主耶稣对旧约先知的服事做的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在旧约的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先知都不是在自己家乡来服事，也不被家乡的人所欢迎。对于堕落的以色列人来说，先知无论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带着从上帝而来审判的权柄和真理，先知的话总是会指出他们的败坏和罪恶。具体而言，我们不太确定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本地究竟是指的哪个地方。根据马太福音13章，似乎是指的是加利利这个地方说的。如果是这样的理解，又根据本章里面的上下文所说的下文里面所说的加利利人对主耶稣的接待是不相符合的。在福音书中更多的经文显示是犹大。从出生来说，犹大是主耶稣的本地，因为他出生在犹大的伯利恒。但从生活来说，从他的生活，从他成长的角度来说，加利利是主耶稣的本地，因为他成长在加利利。但具体这里的本地指哪里，使徒约翰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交代，因此我们不必过多的去深究这里的本地的具体的位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理解这里的本地。约翰写下这句话，一方面是要回应刚刚在上文之中所谈到的这个撒玛利亚认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人他们认出了主耶稣是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另一方面，约翰是在回应 啊，自己在引言啊，就是在啊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里面十一节所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回应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段经文，这样的一句话。这里上文明显是指他在世界所说的。世界本来是为主耶稣所造的，他才是世界的主角。就如哥罗西书啊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对我们的提醒啊，我邀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一起来念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啊，我们看到了在 PowerPoint 上面就有，我们看到我们就一起来念。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见没有？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而造的，这个世界是为主耶稣而造的，他是在万有之先，这所有的一切也是靠他而存在的。但因为罪进入了世界，世界并不欢迎他，也不尊重他。实际上无论是当时的加利利还是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们都不欢迎主耶稣，也不尊敬他，也不敬畏他。很多时候传道人总是喜欢引用主耶稣的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称自己在本地不受欢迎，或牧师在本教会不受尊敬，去别的地方讲道，非常受其他教会会众的欢迎。实际上，这样引用是严重的误用了使徒写下这句话的意思。旧约的先知不受欢迎，不被尊敬，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他们严谨地遵守上帝的律法，影响了他人犯罪，照亮了人内心的黑暗，因此他们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是喜欢犯罪的。第二，先知不仅自己去谨守律法，他们口中的信息也是带着上帝权柄的律法，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行为照亮身边的黑暗，他们的信息也句句地指出人的罪行。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比如说以赛亚、耶利米，包括在耶稣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司洗约翰，他们作为先知都是如此的去行。当然主耶稣作为先知，他比所有的先知更谨守律法，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口中的信息比先知更有审判的力度，因为他就是上帝。然而他必须来到这个不欢迎他、不尊重他的地方，因为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按着父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旨意，在不尊敬自己的人中拯救那些被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借着死为他们赎罪。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因自己的罪行而不喜欢基督呢？有没有因他的信息对我们的指责而不尊敬他呢？ 如果我们因着基督的圣洁和话语照亮了自己内心的黑暗，使得我们不喜欢他，我们还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吗？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反思。另外，我们需要思考，在我们的信仰人生中，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把基督的话放在心上，并用遵行的方式来显示出对上帝的敬畏呢？接下来的第四章的第45节经文告诉我们，他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主耶稣和使徒们都喜欢使用接待这个词来表明人对主耶稣的信靠。在约翰福音的叙述中，约翰一直重复接待这个概念。在第一章中，约翰用同住来表达这个概念。到了第四章就前面的，在这个我们今天领受经文前面的部分，撒玛利亚人求主住下。在第45节，约翰再一次借着加利利人就接待他，重复这一概念。无论是40节撒玛利亚人求主耶稣住下，还是在本节里面加利利人就接待他，都不是指着全部的撒玛利亚人和加利利人来说的，他们都只是撒玛利亚人和加利利人里面的一部分的。了解约翰的这个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中的世人这个字的含义。神爱世人中的世人不是一个数量词，它不是一个数量词，是指上帝已赐下他独生儿子的特殊的爱，来爱我们这些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是这些背叛他的罪人。约翰在这里首先借着主耶稣所说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句话，来说明主所去的地方是黑暗之地，是不尊敬自己的地方，来回应在第一章引言中，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它。它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受它。这样的一个事实，显明了人是完全的败坏。人是没有能力去领受上帝的恩典。约翰在40与45节指出一些这里面的一些的撒玛利亚人和加利利人也接待主耶稣住下，来回应了引言当中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里面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整体来说，使徒一直在重复接待这个观点，这样的一个观念，目的是向当时的信徒说明，真正有权柄做上帝儿女的人，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是那些愿意在黑暗世界中接待主耶稣的人。这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这是靠着圣灵重生我们的力量。同时，约翰也透过重复接待这个行为， 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说明真正的信心，必定会产生有信心的行为。很多时候基督徒并不会因为自己能信主而感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甚至基督徒有时会把自己能信主耶稣视为自己功劳和美德来炫耀。你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相信主耶稣，这是上帝特别给你的一份礼物。你并不认为自己有机会接待主耶稣，这是上帝主动在敬畏他的人，在这些不敬畏他的人中间给你的恩典。甚至有人论断，上帝只拣选我，而不拣选所有的人，这是不公平的，却不认为这是上帝给你特别的恩典。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在全人类中只有我能接待主耶稣，这是上帝的恩典先医治了我呢？这是因为圣灵把我们的实心变成了肉心的结果呢？这些经文让我个人反思到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呢？主的门徒对主耶稣的相信产生了他们与主耶稣同住的愿望，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产生了求主住下的行动。本来不尊重主的这些加利利人，看见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就产生了接待他的行动。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对我们恩典的医治有影响到你每天实际的生活吗？接下来的四章的46至54节，这段经文是关于主耶稣医治一位大臣的儿子快要死的叙述。我们要知道，约翰在这里讲述这件事情，实在是有圣灵的智慧，实在是有从圣灵而来的智慧。首先，这个神迹在地理上重复了变水为酒神迹的加拿，然后这个叙述连接前面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撒玛利亚人服侍的叙述，启示了上帝国度的发展的次序。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是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接下来的46至47节，这两节经文是对主耶稣医治大臣儿子所做的背景的一个交代。这里约翰向读者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人物以及事情的缘由。使徒在此突出描述了这位地位显赫的大臣的软弱，他对自己儿子快要死了束手无策。大臣原文是一个形容词，皇家的啊，他表示是皇家的或者属皇帝啊，属国王的意思。当时希律安提帕是加利利和比利亚分封的王，此人是他大臣之一。约翰交代这些背景的目的是引导 当时的读者认识到主耶稣所带来上帝国度普世性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基督徒不能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圈里面，我们不能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圈当中，你好我好大家好，应当打开我们的心扉，借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爱来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扉，与基督对普世宣教的来参与基督对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因为基督的国是万族万民。除此，约翰也引导当时的信徒认识自己的有限和软弱。能不能因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权力而骄傲，也不能因自己所积蓄的财富而自夸。这些东西对人的生死问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人只有寻求主耶稣，人快要死的问题才会有出路。这位地位显赫的大臣，面对快要死的儿子，竟然无能为力。他能来寻求主耶稣，这已经是上帝恩典先临到了他。用今天的话来说，不是所有的医院的病人听见主耶稣的名字都能来寻求他，也不是所有面对人生困难的人听见主耶稣的名字就能来投靠他的。只有圣灵在人心里施行了感动的恩典，他们才会产生寻求主耶稣的想法和行动。我们不管是透过什么途径来信主耶稣，你是否认识到在这个途径中已经有上帝的恩典先临到你了吗？你有没有把听见耶稣的名声就来寻求他视为是上帝给你恩典而感恩而感谢上帝呢？这两节经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反思我们内心当中的骄傲。我们是不是认为赚足了钱就可以高枕无忧呢？我们是不是认为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就可以免去永恒的死亡呢？我们是不是认为有了地位就可以摆平一切呢？曾经戴德森去澳洲一个教会讲道，当时的主席介绍说，今晚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是一位尊贵的客人。戴德森安静地站了起来，非常认真地对会众说，亲爱的朋友，我只是尊贵主人的小仆人。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吗？生命越丰盛的基督徒内心就越谦卑，因为他深知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而做的。另外我个人也深信经文中这位大臣他是拥有一切的财富，然而他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死亡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同样的，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为何不能健康的成长呢？ 我们对自己属灵生命快要死的光景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属灵生命快要死了的危机呢？你有没有悔改自己快要死了属灵光景中的骄傲，谦卑下来寻求主耶稣呢？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生命的问题、财富、地位，包括宗教，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所拥有的地位、权力，包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知识，这些东西与我们的生命来比较的时候，都无法帮助你。生命的问题，唯独主耶稣才是出路，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接下来的48节的经文，我们很难确定，在这里我们很难确定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质问还是在陈述，或者两个层面都有，但却很少有人看出这句话的正面的一个教导。在我们不排除这句话有质问的层面的意思下，我们可以从上下文的经文当中来确定这句话的一个正面的教导。从表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主耶稣似乎是在责备大臣和身边的人。你们如果不看见什么，你们总是不信。实际上，这里的你们中有很多的人是曾经看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因此，这里的看见神迹，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谈的话。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也不能真正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约翰在此使用看见这个字，绝不是单单的指我们肉体眼睛所看见的。看见这个字不只是肉体眼睛所观看，他在属灵上的观察，他是有属灵上的观察、感受及认知的意思。他是指向人，他是指向人一个属灵的感受与经验。人从内心深处经历一个神迹后，才能相信。而这个神迹就是上帝借着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让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活过来的神迹。凡记载在圣经中的神迹都是一种记号，都是上帝救赎的记号，都是指向基督死而复活的救赎的事件，或指向基督借死而复活的大能重生我们救赎的体验。约翰在此是向当时教会当中的信徒表达，如果不是你们先经历了上帝以福音的大能重生你们，让你们经历这个神迹，你们是绝不会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因此你们应当活出一个感恩的人生。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留意第50节的经文，大臣是在自己还没有看见儿子被医治的时候，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对主耶稣的相信产生了行动。从某种角度来说， 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主耶稣对大臣所说的这句话，其实原文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命令口气。我们要看到回去，我们要看到回去这个命令是与应许你的儿子活了连在一起的。主一方面要求人对他的话语有毫不怀疑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答应大臣要求来医治他的儿子。不管怎样，人如果不在属灵上经历感受到一个从死亡中活过来的神迹，人是绝不可能相信主耶稣，即便是相信也不会是真实的信，更谈不上拥有得救的信心。各位，我们今天还在寻求看神迹来增加自己对主耶稣的信心吗？实际上，我们能信主耶稣，就已经是圣灵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大的神迹了。它使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的人活了过来。这个神迹给了我们新的思想、新的认知、新的意志，让我们能相信耶稣上帝的儿子，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要思考，我有常常因为我能得到主耶稣恩典的医治而感恩吗？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有四段与复活相关的叙述。主耶稣与尼哥底母所谈论的重生，是关于灵性复活的叙述。他使大臣的儿子活了，是关于医治病危将死之人的一个叙述。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是关于彻底死了四天的人复活的叙述。最后，主自己从死里复活，是关于上帝自己从死里复活的叙述。约翰记载这些事情，目的是要见证耶稣是那位使死人复活的主。主不仅借着他的话语的权柄医治将要死的人，也能使已死的人复活。他不仅能使人肉体的生命复活，他也能使人灵性复活。他不仅能使人复活，他自己也从死亡中复活。这是人对主耶稣的理解与信心，总是停留在人理解有限的相对的范畴中。这是很可悲的。人对主耶稣的理解与信心总是会停留在我们能理解我们有限相对的范畴中。大臣对主说，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句话已经显明大臣对主耶稣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信。然而他的信心只是停留在还没死这个限定这个有限的范畴之内。他用还没死来提醒主，主耶稣就用活了来回应他，来挑战大臣对自己有限的认知。主耶稣回答显示出两个层面的事实。首先，在人的眼里，这孩子 的确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第二，耶稣是神，他的话语是带着上帝的权柄，他的话语的权柄是不受空间所限制的。他不用去大臣的家，大臣的儿子就活了。同时，这里也启示出，耶稣作为上帝，他的话语两个方面的功效。首先，他的话不仅对事实产生了功效，使大臣的儿子活了。第二，他的话语也使大臣的信心增加了。大臣在没有看见结果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信心的行动。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就如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对我们的提醒。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信心为何一直停留在一个相对的状态中不能突破呢？因为我们总是把无限的上帝限制在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有限的认知中。求上帝在我们理解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理解的框架中，成就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就如这位大臣求主趁着他还没有死就下去，就反映出他所理解的主耶稣是一位只会在活人身上行神迹，而不能在死人身上行神迹的主。实际上，主耶稣并没有按照大臣的愿望去执行，他是一边解决事情的本身，一边解决大臣自身的问题，借着他的话增添大臣的信心，突破大臣对自己的有限的认知。这里启示给我们一个原则，没有主耶稣的话，大臣就会永远停留在总是不信的状态中。大臣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不是因为他看见了神迹，是因为主的话在他身上产生了神迹。主让一个不见神迹总是不信的人经历了神迹，产生了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的信心。主耶稣的话是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能使死人复活。他的话语不仅带有上帝的能力，还带有上帝的权柄。我们的信心为何总是不能突破我们相对的思想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话语寻求的不够。我们是否借着阅读、聆听主的话语来牧养自己的心，归正自己对上帝的认知，使自己的信心成长呢？没有被主话语牧养和滋润的信心，必定是总是不信的信心。没有经历主的话语带给我们医治和改变的信心，也必定是总是不信的信心。我们只有让自己天天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才会在主的恩典中不断的成长。当使徒约翰告诉读者，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的第二件神迹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他们要把这 神迹的事件，与之前变水为酒神迹的事件来对应着来看，这两个神迹都启示出主耶稣的神性。主耶稣在创造，在主耶稣有创造的能力，他的能力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他让需要等上几个月几年才能有的好酒立刻就有。他的能力超越空间，他能让数公里之外病危的孩子立刻就活了。在水变酒的神迹中，耶稣是那位创造的主，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透过他的死为没有酒了的绝望的人创造出喜乐。在医治大臣儿子的神迹中，耶稣是生命的主，他是那位终极的先知，他要透过他的复活使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活过来。主耶稣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借着死和复活的服事，使死在罪恶过犯中绝望的人活了。我们都是因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而活过来的人。然而为什么我们仍然好像活在绝望中的人呢？忧虑、叹息、愁苦、急躁不安，似乎都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成了我们经常必修的功课。我们要清楚，约翰福音不只是写给没有信主的人阅读，他也是写给已经因基督的死和复活活过来的基督徒所读的福音书。约翰写下水变酒使大臣的儿子活了的神迹，就是带领当时教会中绝望的信徒走出绝望，活出有活泼的信心的生命。约翰知道，只有不断地引导信徒认识到耶稣的神性，他们活过来的生命才会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活过来不是因为我信，而是我信是因为基督使我活了过来。但活过来的我们是否认识到，让我们活过来的耶稣不仅有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权柄呢？大臣的儿子活了的焦点不是孩子活了，而是大臣因主耶稣的话而有的信心与顺服。大臣所求的是让主耶稣趁着孩子还没有死跟他下去，而主耶稣所吩咐的是你回去。真正的信心不是让耶稣听我的话，听我们的祷告，真正的信心是因相信主耶稣的话就顺服和遵行他的话。同时，主耶稣的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医治，他的话语也带着他的权柄命令我们去顺服。我们每天有依靠基督的话来顺服他的话吗？如果有，我们的绝望叹息必离我而去，迎面而来的是在基督恩典里被医治后的喜乐。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大臣竟然来求见一位木匠。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出生和他当时拥有的身份，除了是拿撒勒的一个乡村木匠之外，再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其实主耶稣是在加勒，那位大臣却在加百农。加勒离加百农有很远的距离， 这说明大臣为什么要用很长的时间回家。在当时，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从加百农而来的大臣也许曾经听闻主耶稣的事迹，于是他为自己儿子病了的缘故来寻求主耶稣。从这位大臣与耶稣基督相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臣的谦卑、忍耐和信心。首先，这位大臣从加百农到加拿大概需要35公里的路程啊，当然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算不了多快，可能也就是20多分钟啊，开车的话也就20多分钟。他这位大臣，他为了自己儿子的缘故来求见一位乡村的木匠。一方面可见他对儿子的爱，另一方面也看到他谦卑的态度。大臣放下他的身份和地位，任何当时的风俗都不能阻止他把需要告诉基督。无疑的，他的行为可能在当时会引起一阵轰动，一阵哄笑，但他不理会人们说什么，他只要能得着主耶稣的帮助。其次，大臣对主耶稣说，我的儿子快要死了，但是主没有立刻回答他，反而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主耶稣所指的可能不是这位大臣，而是周围看热闹的人。这也帮助我们看到，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没有立刻回答这个大臣的话，为的是要操练大臣的忍耐。最后，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没有马上跟大臣回到他家里，只是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位大臣便回家去了。大臣知道儿子痊愈了，他没有忘记这恩典，没有忘记这救恩，还带领全家归信主耶稣。可见他的信心的坚强。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迹奇事是上帝国度的真实的工作。现在一个人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也是圣灵在这人内心中施行了神迹医治的结果。然而我们的信心却不应该以寻求神迹为中心，而应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神迹奇事只是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应当来因着主耶稣的身份而相信他，他是上帝独生爱子，基督徒生命的主和救赎主。我们敬拜他，是因他恩典的医治、拯救以及他慈爱、公义的属性，而不仅仅是因他能用神迹的方式，能用神迹的方法医治和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像这位大臣一样，在主恩典的医治中，对主有更深的信靠，活出与信心相称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复活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能力。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要单单顾念自己的事情，而是要 效仿你，以你的心为心，来面对我们每天生活的挑战，活出一个荣耀你、以你为乐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灵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和盼望，走属天的道路。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是我选择相信你美好无边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哎，伟清弟兄，你把你的麦打开。
OK， 啊好，刚才没有打开是吗？
对，现在可以了，谢谢。
好的，下面是迎新的时间哈，就是今天有三位新朋友，请你们打开你们的麦克风哈，可以介绍一下，是一对夫妇，廖耀堂，廖曼婷夫妇，请你们打开你们的麦克风，介绍一下。请问你们在吗？廖耀堂、廖曼婷，OK， 那我们就欢迎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李英，是钱南珍阿姨的带来的朋友啊，请打开麦克风介绍一下。喂，请问李英在吗？好，没事，那行，我们下面进入报告事项。2021年，然后我们下面是感恩与代祷。2021年主题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曾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弥迦书6:8。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之地。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报告事项：2021年第一次牧长执事会经过反复讨论，提议今后教会治理模式采用牧长执事会，并对教会会章相关条款进行更新。教会将于2月28日就会章相关条款的更新开会众咨询大会，并于3月14日开会员大会，就会章相应条款的更新进行投票表决。请弟兄姐妹们为此事工祷告，并求神带领教会发展的方向及新年度的所有事工。请愿意成为教会会员的弟兄姊妹姐妹与刘牧师联系，电话是202-730-6548。2月28日和3月14日的主日学暂停。报告事项，继续哈。第四条是最近一次赎点奉献是在1月29日，奉献为6390元整，到1月29日为止， 2021年度的奉献，本年度累计是6390，本年度预算是11万5942元。下次数点奉献是在2月27日，请您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 95662，支票抬头请写 AGCC。 好，下面我们唱一起唱三一颂。
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他的慈爱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他的救赎一直陪伴着我们，愿他和圣子所赐下的圣灵宝贵师更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他，愿他，愿信靠他的子民从他领受从他而来的祝福，这样的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